同一个圣言，不同的礼物，同一个教会，不同的声音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，真理讲道台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。
攻读圣路加福音。众税吏及罪人们都来接近耶稣，为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及经师们窃窃私议说，这个人交接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耶稣遂对他们设了这个比喻说，你们中间哪个人有100只羊，遗失了其中的一只，而不把这99只丢在荒野，去寻觅那遗失的一只，直到找着呢？待找着了，就喜欢的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，来到家中，请他的友好及邻人来，给他们说，你们与我同乐吧，因为我那只遗失了的羊又找到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同样，对于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所有的欢乐甚于对那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。或者，哪个妇女有10个达玛，若遗失了1个达玛，而不点上灯，打扫房屋，细心寻找，直到找着呢？待找着了，他就请女友及邻人来说，你们与我同乐吧，因为我失去的那个达玛又找到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对于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主的使者前也是这样欢乐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2个儿子，那小的向父亲说，父亲，请把我应得的一份家产给我吧。父亲遂把产业给他们分开了。过了不多几天，小儿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，就往远方去了。他在那里荒淫度日，耗费他的资财。当他把所有的都挥霍尽了以后，那地方正遇着大荒年，他便开始穷困起来。他去投靠一个当地的居民，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庄田上去放猪，他恨不能拿猪吃的豆荚来果腹，可是没有人给他。他反躬自问，我父亲有多少佣工，都口粮丰盛，我在这里反要饿死。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并且要给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你的一个佣工吧。他便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了。他离得还远的时候，他父亲就看见了他，动了怜悯的心，跑上前去，扑到他的脖子上，热情地亲吻他。儿子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了。父亲却吩咐自己的仆人说，你们快拿出上等的袍子来给他穿上，把戒指戴在他手上，给他脚上穿上鞋，再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。我们应吃喝欢宴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了。他们就欢宴起来。那时，他的长子正在田地里，当他回来快到家的时候，听见有奏乐及歌舞的欢声，遂叫一个仆人过来， 问他这是什么事。仆人向他说，你弟弟回来了，你父亲因为见他无恙归来，便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。长子就生气，不肯进去。他父亲遂出来劝解他。他回答父亲说，你看，这些年来我服侍你，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，而你从未给过我一只小山羊，让我同我的朋友们欢宴。但你这个儿子同娼妓们耗尽了你的财产，他一回来，你倒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。父亲给他说，孩子，你常同我在一起，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因为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，应当欢宴喜乐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弟兄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是常年期第24主日。本主日三篇读经的主题是慈悲。慈悲这个词也使我想起一件事情。记得那还是在做修士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去一个老神父那里办告解。在去之前，我按照修院里神父们教给的方法，把自己省察到的罪过都写在了一张纸上。这是为了防止自己在告解中途因紧张而忘记省察到的罪过。当我跪在那里开始把自己的罪过一条一条地说出来的时候，突然这位老神父抬起手示意我让我停下来。紧接着他开口说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我一听心里就纳闷，就想是不是神父不高兴了。想到这里呢，我的心里也有一点害怕。于是我就赶紧向他解释说，是不是我没有说清楚。老神父说，不是的，你现在呢就念悔罪经吧，我给你赦罪。我想神父一定是误会了我的意思，于是就把那张纸展开给他看，并赶紧说，神父，我还没有告完呢，才说了三分之一，还有许多没说呢。但是老神父坚持着说，修士啊，你不用说了，因为你的罪过我都知道了，天主也全知道了，你现在呢念悔罪经就可以了，我给你赦罪。于是我就乖乖地听了老神父的话，念了悔罪经，就从那里出来了。随后呢，除了像以前办告解一样有一种轻松的感觉之外，我的心里还有一种很开心的喜乐之情。那是我在做修士期间感受最深的一次办告解的一个经验。因为借着这一位老神父，我感受到了天主的慈悲与怜悯。本来犯了过错和罪过之后，就已经是伤了天主的心，有的时候办告解也会拖拖拉拉，非得拖到最后一刻才去办告解。但是天主并没有因为我犯下的罪过就严厉地责斥我、惩罚我，反而他还不等我说完就宽恕了我。那一次的告解经验为我来说触动很大，以至于后来当我做了神父，每一次坐在这个告解亭里面听告解的时候，我都能深深地感受到天主的慈悲。因为那不是我在聆听或赦罪，而实实在在是耶稣基督的工作。不论来办告解的人是带着多么大的罪过，或是怀着如何羞愧的这个心情，耶稣都是无条件的宽恕， 完全的宽恕。我感受到好像当办告解的人进入告解庭的那一刹那，从跪下的那一瞬间，耶稣就早已完全的宽恕了我们罪人。这也让我更坚信，我们所信仰的天主是一个慈悲的天主，乐于宽恕的天主。那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有三个比喻，亡羊的比喻，失钱的比喻和当子的比喻，而这三个比喻都是为了显示天主圣父的慈悲。这三个比喻也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欢乐庆祝。在第一个比喻当中，牧羊人并没有因为一只羊的丢失而沮丧，而是漫山遍野地去寻找，直到找着那迷失的一只。等找到这一只羊之后呢，牧羊人也没有责骂他、打他，以此呢来发泄内心的情绪，因为欢乐的心情充满了牧羊人的心。他就喜欢地把羊放在自己的肩膀上，来到家中，请朋友和邻居与他一起庆祝。第二个比喻当中，那个妇人在丢了钱之后没有抱怨，而是赶紧点上灯，细心地寻找，直到找着那个遗失的钱币。在第三个比喻当中，天父耐心、怜悯、慈悲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更是惟妙惟肖。当小儿子向父亲索要认为自己应得的那一份家产的时候，老父亲没有责备他，而是把产业给他们分开。当小儿子离家到远方去的时候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老父亲每天都出去等他回家。当小儿子在回来的路上，在离家还远的时候，是老父亲先看见了他，动了怜悯的心，跑上前去扑到他的脖子上，热情地亲吻他。他也没有等这个小儿子说完早已准备好说的话，而是立刻吩咐仆人送来袍子、戒指和鞋给小儿子穿上，使他再恢复了儿子的地位。而当这个大儿子因为赌气不愿意回家的时候，又是老父亲过来劝导大儿子，促成了两个兄弟之间的和睦。所以天主圣父不是一个只对一人怀有慈悲心肠的天主，他对所有的人都怀有慈悲和怜悯的心，对罪人尤其是更有耐心。那如果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渴望像圣父一样慈悲，那有什么方法呢？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和第二篇读经，这里面呢，分别给我们阐述了拥有慈悲之心的方法。读经一当中，梅瑟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亲近慈悲的根源，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充满慈悲。梅瑟在天主的山上待了40天40夜的时间。在圣经里，山上是一个宁静的地方，远离尘世喧嚣的地方，更是一个亲近天主的地方。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也有一个俗语说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，悄悄地进行的。我们经常和什么样的人接触，在一起相处，最后我们也会变成像这样的人。因为梅瑟和天主在一起的时间很长，40天40夜的时间，于是他不仅变得面容发光，而且他的心也被天主的神所感染，像天主一样心里充满了慈悲。所以当以色列子民犯了敬拜金牛犊的这个罪过的时候， 天主对美瑟说，你且由我向他们发怒，消灭他们，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。这是天主的许诺。美瑟呢，完全可以答应天主，这样他的名声将是伟大的，后来的世世代代都会称扬他的名字。但是心怀慈悲的美瑟却为以色列子民求情，代替罪人祈求宽恕。在读经二当中，圣保禄宗徒回忆自己被天主慈悲对待的经验，他毫不隐晦地承认自己呢，就是原来是一个亵渎者、迫害者和施暴者，但是他更承认天主没有舍弃他，而是召叫了他，更使他成为了为福音服役的人，成为外邦人的宗徒。他说，而我们主的恩宠对我格外丰厚，使我在耶稣基督内有了信和爱。这种信和爱就是一种新的生命，这种新的生命促使保禄想要还天主所赐予的爱和怜悯。所以因为保禄经验到了天主的慈悲，所以他也怀着慈悲之心，愿意把自己所经验到的、所接受到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。他就三次外出传教，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没有退缩。保禄在给哥林多人教会的书信当中描述自己在传教时所受的苦，他说，论监禁更频繁，论拷打过了量，冒死亡是常事，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，每次40下少一下，受杖击3次，被石击1次，遭翻船3次，在深海里度过了1日1夜，有多次行路，遭遇江河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、有同族来的危险、有外邦人来的危险、城中的危险、旷野里的危险、海洋上的危险、假弟兄中的危险，劳碌辛苦，屡不得眠，忍饥受渴，屡不得食，忍受寒冷，赤身裸体，除了其余的事以外，还有我每日的烦恶，对众教会的挂虑。但是所有这一切困难呢，都没有使圣保禄退缩，因为他内心当中曾经经验到的慈悲催迫着他，愿意使千千万万的人和他一样认识耶稣，经验到天主的慈悲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或是借着不间断的长时间的祈祷，或是回忆曾经从天主那里领受的恩典，让我们也效法天主圣父的慈悲，这样呢，我们也能够在生活当中向身边的家人朋友展示慈悲之心。阿们。
让我们一起努力，愿天主的圣言光照我们，助佑我们。